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10日，常年期第23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摩洛哥发生7级地震，教宗方济各致电表达悲痛与关怀。教宗方济各在国际扫盲日当天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邀请世人在一个被冲突蹂躏的时代放弃复仇的言行。教宗也同时指出了扫盲工作的三大挑战：和平、数字世界以及整体生态。古东方正教叙利亚马兰卡拉教会宗主教将拜会教宗。写敞开的天空步入禧年，艺术、信仰与文化的交汇。澳门教区为两修生举行圣职候选人收录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摩洛哥马拉喀什地区遭遇7级地震，目前造成约820人死亡和600多人受伤。教宗方济各对此表示深感悲痛，在一份由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署名的唁电中，教宗对这场自然灾难感到极度悲伤，并与那些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受到这场悲剧打击的人在祈祷中共融，向他们表达深切关怀。教宗为死者祈祷，祈求伤者康复，并安慰那些因失去家人和家园而哭泣的人。此外，教宗祈求至高者天主扶助那些经历这场考验的摩洛哥人，并向民政当局和救援人员表达鼓励。教宗最后为众人祈求天主的降福作为安慰的象征。该地震的首次震感记录于9月8日星期五晚上23点11分，震中位于马拉喀什地区。根据该国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消息，伤亡人数持续增加，目前已有820人死亡，受伤人数至少有672人，其中205人伤势严重。9月8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国际扫盲日，教宗方济各致函该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指出扫盲工作的挑战体现在三个领域：和平、数字世界以及整体生态。教宗的信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教宗在信函中首先称赞为今年国际扫盲日选择的主题：促进扫盲，应对转型世界，为可持续和平社会奠基。因为这个主题也顾及教育对个人和谐的融入社会团体，积极且实际参与社会进步所发挥的作用。教宗强调，对缺乏扫盲基本能力的人数的估计仍令人不安，这对充分发挥其潜力是个障碍。在一个备受冲突和紧张形势蹂躏的世界上，不对战争及不和的词汇习以为常是极其重要的。教宗如此强调，同时执意掌握和平词汇的重要性，因为这表明恢复对话、 礼貌待人和尊重他人的价值。就这个议题，教宗引证中美弟兄通谕的内容，阐明这种努力可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讨论和比较不同观点的方式。因此，教宗呼吁在教育、传播、科学和文化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和能量，因为建设一个希望的未来，这是唯一合法及有效的武器。教宗也提到，尚有数百万人缺乏信息和传播技术，在所谓的数字高速公路上，尚有许多人受到分裂和仇恨的伤害。此外，将人的生命交给决定其价值的机器的逻辑，这是极大的危险。因此，为防止一种管理不善、不受控制，甚至对人有害的技术，需要帮助人获取数字能力的政策和法律，同时不忽略对使用算法进行广泛的道德反思。最后一个关于扫盲工作的挑战，就是教宗所期许的扫盲应在促进关注整体生态方面发挥作用。教宗邀请教科文组织耐心及坚定地推动人对更为淡泊有节和关怀态度的掌握，这些除了对关怀近人、照料受造界有直接影响外，从长远来看也能激发一种真正可持续的政策和经济，提高生活质量，造福全球人民，尤其是那些处境最不利和受危险最大的群体。圣座新闻室9月8日发表公告称，古东方正教叙利亚马兰卡拉教会宗主教巴塞利奥斯马托马马窦三世将于9月11日拜访教宗方济各。这将是马托马马窦三世于2021年当选宗主教后首次前来梵蒂冈，纪念其前任巴塞利奥斯巴尔托马保罗二世访问罗马10周年，也是该教会宗主教首次访问罗马40周年。马托马马窦三世宗主教在与教宗私下会晤之后，将访问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前一天9月10日星期日，他将在罗马城外圣保禄大殿为该教会信友团体举行礼仪。敞开的天空艺术展览于9月6日在罗马市中心纳沃纳广场的圣伊诺斯堂正式揭幕，开启了2025年禧年的朝圣之旅。这些作品是希腊画家多米尼克·提托·戈布洛斯的三幅作品，他是克里特岛的甘地亚人，后来因为在西班牙生活了几十年而被称为埃尔格列科，意思是希腊人。这些作品中有两幅来自托莱多的塔维拉医院，圣家与圣亚纳和基督受洗，另一幅是来自帕罗基亚博物馆的基督拥抱十字架。出席展览开幕式的有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费西凯拉总主教、策展人基雷蒂神父以及主办此次展览活动的教堂主任、西班牙驻圣座大使、罗马市政代表等。为了不损坏教堂的大理石，这些作品被固定在一个由纤维和铝板组成的独自支撑的龙骨架上。展览的主题为禧年是文化，因为正如菲西凯拉总主教解释的那样，禧年是一种信仰体验，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到罗马的朝圣者也成了一名游客，变得好奇并追求美。在美的旗帜下，艺术作品展览即将推动的活动也会在医院和监狱等地方进行，为给最需要的地方带去希望的讯息。菲西凯拉总主教 向梵蒂冈媒体解释了在禧年期间举办本次活动的原因和目的。他说，禧年当然首先是一种宗教信仰体验，但正如教宗方济各告诉我们的那样，禧年除了具有精神价值外，还具有社会价值，因此其本身也是一种为禧年做准备的体验。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展出的作品是来自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也被认为是16世纪神秘主义的艺术家。因此，我们在这里不仅是一种文化体验，也是一种深刻的信仰体验。菲奇凯拉总主教在致辞中解释说，艺术家的希腊名字意思是被天主触摸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埃尔格雷科作为禧年系列活动的开幕式显得很有象征意义。这位克里特画家是东西方文化的综合体，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垂直主义引领我们看到其超性幅度。埃尔格雷科成功的用超越美学渲染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天主之美，他表达了天主的傲气，而面对傲气，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莫关的沉思。总主教还补充道，每次我去宗座大楼觐见教宗时，都会看到一幅由埃尔格雷科绘制的小幅作品《基督的面容》，由此产生了向所有人展示这位艺术家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埃尔格列科返回到他过去居住了6年的罗马。展览结束时，策展人基雷蒂神父以睿智而又感性的方式陪伴与会者欣赏了艺术家的3幅作品。澳门教区号角报报道，天主教澳门教区8月26日早上于主教座堂平日弥撒中举行圣职候选人收录礼。澳门教区圣若瑟修院陈百林修士及邓浩文修士在首牧李宾生主教及众教友的见证下，向教会承诺奉献自己接受教会的职务。李宾生主教于以当日的福音提醒两位修生，要学习卢德的谦卑，在服务教会的时候不要骄傲，因为我们在天主面前都只是平凡的一个人，不论是什么角色和位置，我们的生活都一定要围绕着天主的旨意和救赎去行事。他更提醒两位修士和在场的教友们，要以爱主爱人的心去服务，并谨记我们生活上的一切都要服从天主的旨意。讲道后随即举行圣职候选人收录礼，两位澳门教区圣若瑟修院修生陈百林修士及邓浩文修士一同在李主教的见证下公开表明自己的意愿，为答复上主的呼召，愿意妥善准备自己将来领受圣职圣事，接受教会的职务，并忠诚服务教会。两位修生于2017年进入圣若瑟修院，接受一系列培育。经过6年的时间，陈百林修士表示，收录礼当刻亲口向掌上回答自己的意愿，感到非常亲切。邓浩文修士则认为，收录礼是培育过程迈进了一步的象征，堪当成为一位神职人员，这是天主的召教，所以在礼仪中祈求天主赐他和陈修士恩宠，帮助他们能成为一位好的神职人员，将基督的福音及天主的圣爱带给其他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23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18章第15到第20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但他如果不听，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为叫任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将他看作外交人或税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首先我要在主前收敛心神，好使我自由自在地去体验我是天主的孩子，我出自他的手，我生活在教会兄弟姊妹般的情谊中。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停留片刻，为天主的临在打开我意识的大门。他就在那里，他是我的天主，他要领导我的生活。我该知道他在天上，却在地上注视着我。我用朝拜的姿势来表达我对他的敬畏之情。然后我开始进入祈祷，采用的姿势要使我最容易找到他，并求他赐我恩宠，使我的整个生命都成为祈祷，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我们被纳入到天主与人的历史之中，天主是善牧，寻找失落的亡羊，教会内的兄弟姊妹也应该寻找迷路的亡羊，把他们赚回来。我把教会设想成这历史发生的地点，在这里基督是人们的中心，并有意视天主为他们的人生目标。然后求主赐我特恩，让我能够认识到罪恶伤害教会的团体生活，因而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宽恕就意味着必须和教会和基督的肢体修和，因为罪恶伤害的就是基督的肢体。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这一段话说的是弟兄，在福音中，弟兄一词在教会的概念中指的是关系特别亲密的兄弟姊妹。在教会内，我们彼此视对方为出自天主，在天主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人，每个人都属于这群小子中的一员，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天主都不愿失落掉，因为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怀着忍耐和爱情去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无疑是一件难事，但耶稣却给我们一个崭新而有力的爱人的动机。他们都是他的兄弟姊妹，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所做的。在福音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从基督的肢体、教会的肢体，就连罪恶在内来看待的。罪恶不管以哪种形式出现，都是在伤害兄弟姊妹之情。 谁在罪恶中寻找自己，谁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是一个很少为他人服务的人。相反的，谁越以天主为目标，谁就和他的兄弟姊妹越亲密，因为罪恶总在伤害兄弟姊妹般的团体生活，因而在教会内才有宽恕可言。但他如果不听，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未叫任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天主作为善牧，没有放弃迷路的羊，同样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人们面对迷路的兄弟姊妹该持什么态度？对此问题，耶稣给我们提供了几个法律准则。首先，私下规劝他，然后带两个或三个证人，最后在教会面前予以公布。作为最高当局的裁判，对教会而言，证人非常重要。古老的法律准则因而也很重视证人。无论什么事，凭两个或三个见证的口供得以成立。作证一词，从法律上讲，属于法律专业术语。教会是人的团体，人要为耶稣在世界的法庭上作证，让人们都能看得见。世界要审判耶稣，作为教会肢体的我，要承认耶稣，为他作证，即便为此致命，也在所不辞。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证，这一点如今仍然有效，且对我也是如此。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如果需要，我敢公开承认耶稣吗？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将他看作外交人或税吏。如果一个人连教会也不听从，那么他就会被拒之于教会之外，被革除教籍或处以绝罚。这指的是一个不仅冒犯了教会的规章制度，而且连教会的规定都丝毫没有接受意思的人。这人应该被看作外交人或税吏，看作一个处于教会之外的人。外交人和税吏不属于教会，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福音的训导不相称。我与我周围的人在交往方面，是不是也受这些不是来自福音精神的挑选原则的指导，只和我感兴趣的人、有趣的人和有才华的人来往？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从表面看，耶稣用自己全部权柄参与了教会的领导。天主承认教会的审判，使被审判的人在天上也要被束缚。束缚和释放是开除、绝罚、解除绝罚和重新接纳到团体的专业术语。谁不听从教会，就是不听天主；听你们的，就是听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那就是拒绝那派遣我的。绝罚是一个严厉的判决，不过其意图却并不强硬，因为人们不因此远离他，随他的便，而是借此引导他反省自己，以求解除。在教会内，绝罚起到的作用是治疗的作用，它是治疗方式，是一个有疗效的惩罚。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为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 我就在他们中间。耶稣期待的是通过决罚促使当事人反省并悔改，进而取消决罚，然后当事人就可重归教会，因他之名和别人共同祈祷，当事人重归善牧领导，而耶稣也就在他们中间。当罪过得到了赦免，受伤害的教会团体因这决罚的取消得以修和，当事人就和教会合一了，可以畅行无阻地参与教会礼仪的庆祝。当人们因耶稣的名祈祷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合一就产生了，而和耶稣的合一也会洁净我们的祈祷，因着耶稣的卫灵，教会的祈祷大有功效。当我们恳切地因耶稣之名祈祷，父就会俯听我的。在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和耶稣交谈，我不要立即离开祈祷，我要加强和耶稣的交往。和耶稣交谈就像和朋友一样去谈心，然后我让耶稣把我领到父那里去，让他做我的中保。然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